大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 M。
相信大家从我们这期的标题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今天讨论的也是可能北美科技大厂工作了几年之后就会开始考虑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可能更年轻的朋友们，或者说资历更深的朋友们也会一直会跟自己 debate 的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哎，我们目前为止讨论过的节目里边，感觉这个老板相关的话题是最经久不衰的。其实进入职场几年以后的我们呢，可能也开始有了机会成为了可以带人带队的一个角色，体验一下这其中的一个AB 面吧。那偶尔也会有听众给我们提问说，哎，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走 People Manager Track 还是走IC Track 这种技术流。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抛砖引玉一下，就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观察。主要是聊一聊就是从 IC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到 People Manager 它的这个转变大概意味着什么呢，以及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否往 People Manager 的这个赛道上面去发展。顺便呢，我这边是先狗头保命一下，就是虽然我没在科技大厂工作过哈，但是以我听到的描述来看，我感觉是有两种 people manager 的形式的。有一种呢是管人的，而且他还管项目，然后另外一种算是只管人不怎么管项目。这个我听说的范围里边是前者管人加管项目的，就是组里的人的绩效表现和他的项目产出都是由这个老板来负责。另外一种只管人不管项目的，是基本上他只管这个人的绩效表现，但是他不对他们的项目产出负责。哎，我不知道歪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觉得 我其实后面一种见的很少，或者说我自己身边我经历过的好像没有见到。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割裂，还有一点难。我觉得可能只对某一些工作有效果，有一些工作我还挺难想象，就是老板完全不过问你的项目，就是只是带一个人头，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老板自己应该很寂寞吧。
我感觉这个老板可能自己有他主要负责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其实我在我们现在的这家公司我就见过这种只管人不管项目的老板。当然他不是所有的 job family 都这样，可能比如说是比如说 data 或者是一些你可能会认为是更偏可以是支撑性的一些job family， 它可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我见到的观察就是，他基本上是把他的这个 job family 的老板呢，跟他的这个业务老板，他是有两个角色。然后业务老板就是管他实际上这个项目和这个产品线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产品这边的，或者是一个 business 这边的一个老板。另外一边是他这个 job family 的这个老板，这位老板呢，他可能是整个 job family 的头，然后他手下有很多这样子的，相当于是完全托管给其他业务线的一些他的组员，然后但是他自己可能会重点负责的是某一块儿或者某一个项目，然后其他人算是算是像卫星一样的在外边啊。我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区别在于我觉得就是他是否对这个组员的成果负责，或者说他这边表现的不好，那他的这个纸面上的这个老板对他这件事情会负多大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有差。但是我也必须同意你说的，我觉得我见过的模式下边，我感觉他的这种 struggle 和他的这些挑战还挺多的。
我觉得很难，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老板不管项目或什么的话，他在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时候就很好像没有什么第一手的东西，好像没有太多的 incentive 去好好的 represent 他。就我在想象当这样一个 manager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是不断的去招人，但是与此同时他是不是又要跟比如上层的领导交情比较好，或比较了解上层的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拉人头然后招人把它填上。我也不清楚，就好像是这样一个无情的招人机器，因为剩下的是很多的事情。
对，说的这个就是一针见血的两个点，一个就是在他年终年底考评的时候，以及他平时的这个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这些小的环节上面，这个位置就还比较被动， 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老板没有任何的第一手的观察，基本上还没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他给的所有的反馈都是基于他的业务那边的老板或者是业务那边的其他同事给的反馈。然后，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就是这些业务的同事，大家都不是你这个工种的。然后呢，他对你这个工种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是不是真的有很好的判断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先天的不足。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如果你所有的反馈都是根据其他人的转述，然后你当时也不在场，那其实这个对你给这个反馈的能力是有一定的局限的。你可能没办法把一个例子给的特别生动的具体，然后你有可能会有点采取单边的这样一个只听了一方的证词的一个感觉，你知道？那如果你不能给到他这种特别具体的反馈的话，那你又会让你的反馈非常的难以 actionable，然后就算是对方采取了一些行动，你也不会有第一手的去观察他的这个数据点啊，所以你也不是特别能知道这人是否真的有在进步。而且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很年轻的 junior level 的话，他的这些进步其实是很需要老板更手把手的去教的。那如果是很年轻的状态，就是很经验没有那么资深的状态。就被托管到了其他的业务方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同学的挑战其实是很大的，就对他自己的挑战是很大的，被管的这个人。
对，我知道有一些科技公司，它是有，就是除了 manager 之外，一个组或一个大的项目组，它一般还会有 tech lead。然后呢，就是说比较专业的人，他可能老板没有办法叫到，但是他身边合作的同事或同组的 tech lead 其实还是可以叫的挺多的，好像也会有这样的工作模式。然后老板就真的只做，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到当一个 manager，然后大家喜欢和不喜欢的部分，然后很多我听到不喜欢的部分都是。performance management 和那些 bureaucracy，然后呢，可能在 tech lead 和老板并存，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只管人不管事情的老板，可能就只能做那些大家都不喜欢的工作，把这些步骤给走一下。
我觉得可能有，但是我观察到的这种矩阵式的架构也可能，还在不断的完善中。我观察到的一种模式是，有可能是这个老板他可能是一个工种的头，然后所以所有这个工种的人全都在他的这个报告链上，全都最终汇总到他这里。但是他自己可能其实有一块主营业务，就是他会主要带一些项目，也不是只做这些跟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相关的事情。我反而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只需要管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事情的话，那反而可能还好一点。这样意味着他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在里面，对吧？就是可能你的指标在于你手下的人都棒棒，然后其他的业务团队的人都觉得，哎，你管得好，水平有提高。反而是如果他只不过是捎带手的顺便管一管，其实这种可能是更不利的一种局面，对于这个被管的这个年轻同学哈。因为对他来说，他管人管得出彩，对他来说并没有特别加分的项。然后他自己可能有一块主营业务，或者说他主要负责的这些项目，然后他把这些项目做好了，其实就可以了。那你就能感受到他的这个 incentive 的差别，所以就变成有可能出现你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有多大的这个激励或者是动机去把一个人的绩效表现帮他提高，还是我就简单粗暴的，你说这人不行，我就给你换一个。所以就会变成你刚才说的这第二种，是不是他就把这个人招好就可以了？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以及可能我对这种模式了解的还不够多，以及我见过的也不够多。但是我总觉得，对于初入职场的朋友们，还是找一个离自己更近的老板，然后又愿意给自己做反馈，然后给自己的项目和工作上有实质的指导的这些。对我们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点，在职场的初期。
这个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再去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公司是只有就是怎么说，这种矩阵式的老板管项目，或者是完全不就是管得很少很少这样子。像你说的一样，如果就手下的人都是比较独立的，然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新人差别是非常非常大
咱们下了麦，我给你
的。
悄咪开麦。
好的，好的。
那其实我们刚讨论这一大波呢，只是想跟大家稍微铺垫一下，从大家能听出来，我们对于老板需要管什么，怎样对这个组里的人来说是比较有益处的。哎，我们对这些呢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然后我们主要的经验，至少我自己是一直是管人加管项，就是这我组里的人他的产出就是我的产出，我需要对他们的产出负责。 我今天的经验分享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一类的模式，而不是矩阵式那一类模式。而矩阵式的那一类，大家也听出来了，我们俩可能没有碰到过特别优秀的例子，或者没有碰到过特别优秀的代表。所以，如果我们听众里边有自荐或者是推荐的嘉宾的话，也非常希望能跟他们讨论讨论，学一学经验。
好，我们就在此发个广告，希望大家踊跃找我们聊天啊。那我们不如先来讨论一下，就是从一个直接做产出的员工，就是北美这边叫 individual contributor，到一个老板或者说叫 people manager，这两者之间主要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个。我觉得好像，说到这个，就大家觉得要做的事情和他们意味的一些心理和实际的工作量会差别很大。不知道 M 姐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说的关于这主要差别？
我感觉 Y 姐刚刚其实已经差不多总结了几大类的主要差别，就是心理差别，然后可能有工作量或者说工作内容上面的差别，然后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标准的差别，就是你现在的工作需要重心放在哪些方面，这个也有一个差别，但是有些差别其实可能是挺微妙的，可能它是跟那个由那个心态的差别而带来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由职位期望，带来的。我先提名一个得了。我觉得其中一大项就是考评标准变化了，或者说是职位期望变化了。就算大家是同一级啊，IC 跟 PM，顺便狗头保命一下，我们这期的中英夹杂情况可能有一点严重。我不是特别能找到一个很好的 IC 和 PM 的翻译，就除了这个自己单干和管人
打
老
工
板。
人和老板，
可是他这个不一样，
就
因
老
为
板
你
是
可
打
以
工人，对
是，
吧？
对对对，而且你两个人可以是同一级的呀，就是大家大厂是有这个 IC track 的呀，所以
对，这倒
他，
是。
对，老板又不一定真的是非要比 IC track 的要高级什么的，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角色身份的不一样吧。我觉得首先对于管人的这一条线来说，你从 IC 转成了 people manager 或者是管人的这个角色以后，你的职位期望其实是发生了一个质变，IC 是你自己干，能干就行，你把自己把这个项目干出来就行。但是到了 People Manager 以后呢，就变成了你需要把组里的人给带起来，把活干了。举一种极端例子，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你组里的组员不是很强，但是你非常强，你说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哎，这样我按照一个组的产出量来说，我还是两个人的产出。但其实呢，这个在 People Manager 的这个考评标准下面，哎，这个是不太行的，因为期望值就是你能把你组里那个人让他带出来100%，或者是120%、150%的一个产出，然后你自己呢也要维持你自己的一个100%、120%，或是甚至200%的这样一个产出啊。如果你可以一人干两个人的活，可不要让老板发现了。职位期望的变化其实会让你的整个工作重心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可能在之后就会有，我们在讨论其他的差别的时候，会有更具体的一些体现。
我觉得这些说的都很好，就是尤其是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工作内容的变化，觉得是差别最大的。我忘了哪里看到了，还是说在工作中某一个 training，就是说从IC 到 People Manager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你不是直接产出者，不能去帮别人做事情，你要做的就是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然后就是
没
说，
错。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理者，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可以把你自己的 impact 和自己的能量放大很多倍。而不是通过自己一个人去单独的输出，然后这也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之前跟其他的一些职场上的 mentor 聊，然后他们就说有很多人会很想要当这个 people manager。哎，我觉得我不如叫他管理者吧，因为他好这个词好像还挺中性，就是说你的工作就是管人嘛，也不是说你就是级别比或地位比别人高，而是你的工作性质
可
就
以，
是管理者。然后他就
可
说
以。
很多人当管理者可能是为了不对的事情，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地位比较高，或者他觉得对项目或什么，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会有更大的影响。他说，其实当管理者就是最大的动力，是应该有一个，就是你愿意帮别人去成长，你愿意，在同样的时间内有更多的产出，就是你学会如何帮别人去做事情，学会如何扩大别人的影响，就是这应该是一个管理者最喜欢或最应该去做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其实 想一想，不是每一个管理者都有能力或都想要去做的，我觉得还挺妙的。我觉得在我的职业就上班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还是能想出来一些例子，就是我不觉得这个人他去管人是他享受帮助别人或者说放大别人的影响，而是好像是从自己的这个位置出发的。
哇，我觉得作为
当
mentor，
然，
他境界很高啊。
我刚刚说的是最理想，就是他说，因为当时我在跟他讨论，就是你可能在职场上待了几年之后，你肯定会自己想说，尤其是在大厂，尤其你是做这种科技行业，你可能会有一些选择，就是你说你可以就是继续做一个直接产出者，然后往上走，你也可以走得很远，然后你也可以影响很大，然后薪水可能也不比管理者少，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转型去做一个管理者。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说，那到底应该怎么选？那有些公司不给你这个选项，就是你往上走，你可能只能去当一个管理者，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你可能要被迫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都说，什么样的人应该选管理岗？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下，你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讨论是非常理想的嘛。然后，但事实上就是大家。我们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大家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来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感觉这个话还是比较醍醐灌顶的。我觉得的确，从核心思想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能碰到一个老板，他真的发自肺腑的对于培养其他人、帮助他人成长这件事情感兴趣，然后并且把他的精力在很大一部分吧，然后都花在这个方面的话，假设这个老板，而且他自己真的有能力哈。他对组员的成长应该是最佳的。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老板，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就代表他对组员的培养不够好。这个因为你的角色的变化，你这个考评标准的变化和这个职位期望的变化，自然而然的驱动这个人去注意某些事情，就是他注意去培养手下人的这个绩效表现和他的个人成长和个人发展，而且这可能还会有个公司大的框架在哪？对，所以就算他并不是真的被这件事情所驱动，但是有可能他会被整个文化和架构所驱动。所以就是你可能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我觉得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
而且其实你很难说，就是对于一个员工，尤其是比较新人的员工来说，哪一个更好？就很可能老板他出发点是很好，但是像你刚才说，跟公司架构和公司的价值、跟公司的这个导向也有关系。就很可能老板他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然后想要帮你，想要做他认为最正确的事情，但是无奈你们公司就是一个特别卷、特别看输出的地方，然后这可能是一个不太 match 的情况，就很难说他到底怎么样。对，我觉得就大家不能抛开语境来看这个问题，还是要考虑很多很多原因在里面。
没错，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一点，我稍微把它延伸一下，是我觉得非常同意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对于他人的影响力，可能会有一个直接的变化。所以如果很追求影响力的话，那其实可能管理岗会给你一些方面的成就感。就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暑假带实习生，或者是给别人当这个 mentor 的这种算向导吧，然后或导师，对，有这种经历。那这个里面其实你就已经可以体会一些你如何带别人成长。然后，但是当你成为了别人的直接直管领导的时候，这个责任和权力就会更正式，而且你会比较大的一个决策力。你会帮他分配他的项目呀，然后你会帮他，去在绩效考评的这些会议上面，你成为他的代言人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做的好与不好，这些都直接成为了你的过或者是 credit，所以你对他的这个角色上的这样一个更正式化的一个影响力和责任，也会让你有比较不一样的一种微妙的心态的一个变化，一个体验上的变化。当你发现，哎，我可以通过其他人实现这么多东西，以及我可以真的在他身上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进步和提高，那这些都是由我而来的。然后，那这种影响力的变化，可能就是在每一个老板跟下属的关系里面都会有这些成就在里面。对于这种影响力是让你觉得比较兴奋的话，那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比较值得期望的一件事情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确实很有关系。怎么说呢？他的这个是快乐和责任并存的，就是当 你看到对方成长非常快，然后你觉得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的时候，这是很快乐的。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招了一个不对的人，或者说当你觉得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能帮到他的时候，这种沮丧和这种难过的心情，也就是很无力的感觉，也是我觉得是跟自己做项目的时候，就是你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吧，应
对
该。
对对，对，这当然是有比较轻松的情况，当然也会有难度比较高的情况。咱们刚才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有一些老板哈，就我们在假设，就是老板就是在各种帮助你培养你，然后帮你进步什么什么的，也不是没有见过有一些老板他基本上就跳过这一趴，对吧？就是他觉得你不行，直接把你换走，不浪费这个时间。就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是不浪费这个时间，因为他觉得，与其帮一个人从40分提到及格分，还不如我直接招一个起点就是80分的。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对他人的影响力的一部分。然后作为当你成为了别人的直属领导的话，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比较享受的是你自己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放大，你把你的想法然后交给了其他人，然后其他人呢？去用你的方法论去做出来的事情，哎，好像从心理上你可以觉得，就约等于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对吧？事实上，在这个绩效考评上，的确是他把它算成了，也都是你的影响力。如果你又管人又管项目的话，哎，这个有时候说起来就是啊，我们组做了什么什么事情，那这种也是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的话，这其实又牵出另外一条微妙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我觉得当你从一个IC 到了一个管理者以后，就算是同等的level，就是有些公司里面给你两个 track，你是同等 level，我觉得是不是通常这个管理者的他的这个 scope 会有一些变化，就他可能这个时候更需要是。去多一个人，他组里毕竟多了一个人，或者多了几个人，那他就意味着他可以多开几个项目，同时多开几个项目。
我这点我要打岔一下，我觉得这可能在不同的公司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拿我现在的公司来说，因为我们这个组或者说我是做这个 data 方面的，所以我们这是属于一个是 business 的 partner，所以。比如说，我的老板他想要多招几个人，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他要找到有 business 愿意 sponsor 这些人，有 business 需要，就是我愿意付这个一个两，比如说1到2个新的 headcount 的人的钱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当然，我觉得可能跟公司自己的文化和公司的阶段有关系，像公司稍微小一点，它比较 frugal 一点，就是我不会招那么多人过来，然后让大家，哎，你没什么事儿，你来做做这个，你来搞搞这个，然后你去做一下 exploration，不会，而是啊，我们确实有实打实需要落地的项目，真的需要这些人。OK，我现在拨一笔钱啊，那你招一个人，他过来做这个事情，才会发生。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一个老板想要自己扩大自己的这个业务范围。不一定那么容易，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时候他的能力就要在我如何找到我的对接的业务部门来同意，觉得啊，我确实需要招这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如何去找对方谈判，如何找到你的同盟，然后让这件事情发生，可能就在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哦，那你老板有没有跟他，比如说同级的 IC，就有没
哦，
有
有
比
啊，
较
有
过？
啊，有啊，就
那你有
是
比较过他们同时会参与到的，或者说他们同时会触碰到的这些项目的多与少吗？
哦，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非常看公司啊。我觉得就在我现在这个 team 里面，我老板是每一个人，他手下每一个人项目他都知道，他知道是属于 OK，我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大概知道你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大概知道这个进度，因为这是他需要。就比如说我们有 OKR，然后他知道你们这个 OKR 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他不需要参与到每一个项目直接的 delivery 上面，但是他要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被 block，就是我们的进度有没有被其他人阻拦，我们自己项目的执行是不是顺利？然后这个是他需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他参与的项目，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于我们他手下的所有人的项目，他都会知道。然后在一些非常重要的 high level alignment，就是大家去讨论达成一致的会议上，他都会出现。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会希望，至少在我的项目上，我会希望他知道，然后我会邀请他，就是作为。 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就是随你便。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你有时间你就可以过来听听这样。然后我恰好有比较资深的 IC，就是也是直接产出者，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跟我老板差不多级别。但另外一个同事，他的方式，他也参与非常多的东西。首先，但是他肯定没有我老板多，因为时间毕竟有限。但他参与的东西，他都是非常非常深度的参与，以及有很多项目都是他自己先去，比如说花一两周时间来尝试一下，然后觉得哎这里面有价值，然后可以挖，然后他去跟他直接对接的业务部门去聊，聊完之后他可能会写一个 proposal 出来。然后再来想这块如何去深入的发展，然后可能会 OK，那我们可以成功的说服我们的业务部门和工程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会也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只是说跟我老板的状态就不太一样。我老板可能更多的是他会直接去跟业务部门洽谈，就是哦，你有什么要做的，然后你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拿回来，然后看看啊，你们谁有兴趣做什么，然后怎么样，他不会做任何那种非常就是稍微细节一点的，除非说我们需要，就是我们主动找他说，老板，我这里可能要跟你讨论一下，他也非常愿意帮助，但是他一般不会亲自来参与，或者说盯得很紧。然后这些项目一般是说我们有什么跟他汇报的，可能就聊一聊，他有什么想知道的再说，不会是那种跟得特别紧。我觉得就是，参与的数量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可能如果你把这个深度放进去的话，我觉得。
哎，
如果你做个积分或什么，说不定是差不多的。
哦，就是说，大家的深度跟广度上可能有差，但
对，
其实，
会有 trade off，但是我觉得影响力就看你要怎么算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你说的，就是他的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歪姐觉得，从 IC 到管理者，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我觉得这个累是不一样的累。然后我觉得 IC 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卷，被老板催着，或者被业务部门催着一直做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你想多一些产出，你就要加班，或者说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拼，然后身体很疲惫，或者说觉得说啊，为什么干这么多活？然后老板，我自己感觉到，我猜啊，就老板或者说就以我当 mentor 什么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应该就是心累。然后呢，心累你是很难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的，就是除非你告诉自己想开点，就是后者感到心累的时候，你更难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去改变什么。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对等的，就是你也会享受到不一样的快乐。然后你可能做 IC 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东西出来，大家很喜欢，你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当老板或者说当管理者之后，你可能看到这个组员的成长，或者说你收到一些对接部门的一些反馈，说啊，你们组的人做得很好，或者手下的人能够很让你省心，东西都做得不错，然后让自己就是让管理者的自己的这个担子会比较轻，然后还有空去想一些别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快乐的。而且我觉得作为老板，就是我自己之前非常有限的经历啊，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真的帮到大家，能够感受到自己确实为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能够量化自己为大家提供的价值，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实际价值，我觉得都是挺快乐的。
非常同意，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第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操心很多，就是操心更多了，因为你的这个影响力变大了，或者说你的权力变大了，那你的责任也变大了嘛，那就做很多事情，就是像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好像项目上的扯皮啊，就是所谓的这些向上管理，或者是这个横向或者是垂直的这些管理。然后还有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做的这些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东西，然后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你心累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但是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比较微妙的一种，也不能算是危机感，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就做了这个 people manager 以后，好像我一年都没写过 code 了，然后我现在天天就是写 PPT 啊，然后写 doc 这些，然后就会有一种，就很担心说，那万一这份工作不要我了，然后我会不会现在锻炼的一些都是这种带不走的技能，对吧？然后我们之前节目上也讨论过这些可以带走的技能和带不走的技能，以及事实上我自己的 hands on 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退化很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危机感，某些技能退化了以后，这是不是未来我有没有就很难再走回去那种，比如说 IC track。 然后有时候呢，反正现在到了这个职场10年以后了嘛，也的确是见到一些什么三五瓶颈啊，然后或者是往上走的这种天花板之类的。也说实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一直做一个 people manager，还是有可能一种情况下是，对吧？这个大经济环境不好了，然后自己嘎嘣被裁了，然后你一时间又找不到一个这么匹配的一个工作，那你就要回去重新刷题。那如果你几年都没有 code 过了，你再回去重新刷题的话，这个事儿它就会有点痛苦了。有这样一个想法，不知道外姐能不能够，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反而会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你首先你说的这个 concern 我是可以理解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你自己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你已经做了很多年一个管理岗，然后你现在可能有一些职位你不一定愿意去。这种我觉得这个困难比你可能实际去刷题的这个实际的难度要大一些。因为毕竟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个公司用的工具也不一样，然后实际的操作和就是。毕竟也有更新换代，我觉得可能差别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就只要还是一个愿意学习、愿意花时间，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我对你刚才说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反而不一样啊。因为你想一下，刷题是谁都可以刷的，做项目很多东西其实是差不太多的。你没有做过一模一样的，你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有些东西自己也可以说一说。以及这个东西网上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的。我反而是觉得很多管理岗位的东西。它其实是很难在短时间，或者说你没有做过，通过去空想和听别人讲来得到很多经验的。这也是我觉得从 IC 和管理岗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觉得管理岗更需要很多语境，就是或者说英文里面的 context 和技巧，就它不是能够，比如说刷题，能够速成，能够有人传授我一些什么东西，我可以很快的自己去成长。我觉得它是需要实打实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就如何去找，就如何去给自己拿更多的 headcount，如何去在能力范围内扩大自己组的影响力，然后如何去帮助自己的组员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如何为大家提供价值。这个我觉得虽然你说可能不同的公司的管理岗，它公司的文化，然后以及这个团队的这个之间的。互动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些能力，如果你在一个位置上做过这些事情，那么它有一些核心的软的技能，其实是非常可以带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 IC 做得再好，我个人觉得很难去快速习得的。当然了，也不排除一些很聪明的人，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IC，然后你恰好有一个很好的老板，你跟他。很近的观察，他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那你可能可以通过观察得到。但我觉得，就是管理岗的经验，反而是比就是做资深 SE 来得更难一点。
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又被提点了。你说的很对，我觉得其实管理岗里边有很多，它是真的经验堆出来的。比如说，你如何判断其他人的绩效表现，那这个就是你要有见过，然后也真的观察过很多人的绩效表现，你才能更快的对他的表现会有一个判断。因为这个绩效表现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才是好，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这种做事方式才是好。那它其实有很多的多样性，大家的思路不一样啊，然后做事情的风格不一样。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比较成熟的老板，他会懂得去看、去区分啊，这个什么样的是过程，什么样的是结果，然后哪些东西是需要抓，哪些东西是可以放的，也会有更针对性的去给他提供一些反馈啊和建议啊，以及和一些提高性的这些帮助的。然后这些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吃经验的，就真的是见过，然后才可能才会。做的比较游刃有余，做的比较轻松一点。当然也不排除有天选之子，对吧？天生就是非常会有洞察力的这种，但这可能我们之后也会提到，就是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或者说从 IC 往管理者转变的话，需要去着重去注意自己的哪些能力。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聊聊这个吧，就是我
可
刚
以
说了一
啊。
大堆，从 IC 到管理者。有哪些角色啊、身份啊，然后心态啊，这方面的转变，然后其实相信大家可能也已经能听出来，有一些能力可能是做一个管理者会比较需要的，或者说你有这些能力的话，会让你的管理者角色适应的会比较快，然后以及做起来会比较的游刃有余一点。 我就先提名一个的。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觉得对你的这个观察力和判断能力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你能够判断你组员的能力和他的这个局限，然后或者说你能够观察好这个公司还有你老板的这些风向走向，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对不仅是个人的产出负责，你还要去主动争取。你整个 team 的整个组的这些项目和范围了，以及你还能够把握好项目和工作的分配，然后你还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就是当你组员卡壳了的时候，或他可能没有主动的举手向你来索要帮助，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主动的发现这件事情，再及时的给到帮助？因为最后对你来说，你并不是只要等着组员来告诉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有很多时候，老板是有一个主动的参与去推进项目的进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你的这个观察力还有判断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对他人的工作的观察上面，以及和对整个项目的把控上面。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好的，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可以直接想象到，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还是很大一个问题的，就不管对老板自己，还是对整个组以及手下的人。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是当 SE 的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你的老板是不是合格。
就这条，就是又扯回刚才咱们聊过的这个只管人不管项目的这个老板，让我就觉得他就会失去这个观察力和判断力的第一手时机，对吧？就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然后转述给你的这个人，就比如说他这个业务的这方面的一些合作伙伴，这些人他是不是真的对你这个工种有特别好的判断力，这个事儿可能也存疑。那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对吧？就是找什么时候找你，Slack 上你都秒回。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你不错。对于非同一个专业的同事来说，
我有一个灵魂拷问啊，就是那你见到的这种只管人不管项目的老板，他是在公司里面所有的组都存在，还是说只在某一些工种存在？
我一开始看到的是，它整个是一个交叉式的，就是每一个工种有一个工种的头。然后这个工种的头呢，至少他会在比较高的，比如说可能 director 以上的这个级别，是完全是一个巨大的矩阵，或者是这个交叉树，因为我们会有工种的头以及业务的头。然后呢，这两个可能是工种的头呢，又兼了其中一块业务的头。但他对其他在其他业务下边的同一个工种的这些同事来说，那他就是一个只管人，只管我这个纸面上他是我的老板，然后对吧，在这个 perf 是他来给我做，然后但是我的业务是另外一位老板来负责的。基本上这个结构呢，会在几大主要的工种上面都存在，然后产品 tech，然后 business，然后 data，就是这个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过后来慢慢演化到。有很多主动去把自己的这个报告关系转移到业务这边，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实在是在这个结构下边，对于我或者对于我老板，我觉得事实上没有特别大的，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因为我做的好与不好，他可能对他说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我看到的不方便之处更多一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去申请把它转到了我的业务老板下边。
就听起来是广泛存在，因为我刚才说灵魂拷问是，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对于整个公司，就大家要这个要合格的来工作，完成工作要合格的来这个保证大家的工作质量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个的。如果说刚才我们说过观察力和判断力对于一个老板来说都不是很重要的话，我可不可以认为就是这些人他的表现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被一个不管项目的老板带着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就相当于老板不需要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老板只要听跟他合作的人说啊好不好，那我换一个，然后好的话，OK，那你就是自己去进行接下来，就是有点像这种自动驾驶状态，就是你去做你做的事情吧，跟我也没有关系。然后听起来就是有点像他找一个 babysitter，就我只是看着，至于你要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我当时还说他是不是因为，如果说又有人是又管项目又管人，因为这种老板显然付出要更多一点嘛。然后那只管一下你的 performance，然后不管项目这些的，这些是不是相当于就是被后妈养了，就是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 对，他只是把最基本的事情给做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这个 babysitter 这个比喻非常的妙，比起后妈，真的更像一个 babysitter，对吧？就是他负责在一段时间内的，就是在一些维度上面的一个 well behave，但是对你事实上的这个产出和你最后发展成为什么样子，他好像又没有完全的这种责任，以至于他来说事实上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碰到的也可能是个例，因为在我们这个模式下边也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工种的这个头呢，他事实上就是不仅想要参与在 perf 上面，他可能也会去跟个人讨论项目，而且甚至他会去，因为他对这个项目的了解，去跟这个业务的老板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流和思想碰撞这些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个人的主观选择是有很大关系的，就看你自己愿意参与到什么程度。因为事实就是，这些人在纸面上是报告给你的，你愿意为这些人负多大的责任，这个事儿其实你可以自己主动的选择的。所以我感
哦，
觉
明白了，
我
明白，
见
就
到
是
的
相
情
当
况，
于老板自己决定自己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如果想
没
要既
错，
管又管是可以的，但是
没错，没错，
他也不是必须的，就是类似于这是一个你可做可不做的活。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对吧？是凡事真的都有两面，甚至更多面。这是另外一面，就是这个业务老板会不会高兴你这个职能老板，对吧？这个工种老板过多的参与，或者对他们来说是过多的参与，对，有可能这个业务老板，比如说这一项业务的头，他就觉得我这个业务里边所有人，他都是跟我们自己内部，对吧？去协调，去达成一致，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我作为我这个业务的最终负责人，我觉得底下的人做的事情都应该跟我达成一致。但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跳出去去说不行，我要去找我的 job family manager，对吧？我们去讨论讨论，我们觉得有什么特别高兴、特别令人兴奋的一些做法、一些项目，然后我们就是要推我们 job family 这个事情的话，有的时候业务老板也会觉得对我的业务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所以我并不高兴你这么去做，所以我感觉是一个很奇妙的多方的平衡。对吧？就是在这种矩阵的模式下边，他相当于他去管理了两套家长，对吧？一套业务的老板，还有一套你的这个工种的这个老板。工种的老板呢，他需要对这个人有多少的付出，那这个事情可能要跟业务老板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与此同时呢，又各自又有各自的局限性，所以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它这个三角形，它就是没有这个一条线来的简
三角
单。
形难道不应该最稳定吗？
结构上是的，但人际上可不是。
哦，确实。
刚才聊了这么一大趴，其实我感
不好意
觉，
思，我打了个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不会，我觉得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其中我们刚才聊到这里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其中有一个能力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不管是怎样的一个上下级或者管理关系吧，都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这个沟通能力特别的重要。在这个里
我
边，
要说，IC 沟通能力也很重要。
是，但是我感觉可能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于，就是你现在沟通的这个场合和角色会有一些变化。沟通的时候，你的身份，对吧？你现在身份可能是其他人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是，其实在中间是一个传话，或者是去帮人做了一些，他说了一些哈，说了一些他可能不好意思说，直接说的话。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反馈。想给到你的组员，但是他可能又不好意思直接给，然后所以他就来给你，然后那你就要把它转述给你的组员。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另外一边，对吧？就是你这个你的组员，然后就来跟你抱怨了其他的一个人，或者说反馈给到其他一个人，可能是一种汇总的方式。然后那你就要去根据这些反馈去调整你自己的这个沟通方式，把它再传递给其他人。可能你跟你的下属有两个人关起门来，对不对？这两个人，可以一起开心的吐槽。但你可能出去一转身，你没办法把你们俩说的这个原话直接转述给第三者，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角色的变化还是挺微妙的。而且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把握的一个度，就是你有一个对下的沟通，然后对平级的沟通，还有对上级的沟通。然后可能对平级和上级的是以前一直都有的，但现在有一个对下级的。然后对下级的你要怎么沟通？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对吧？你又要让他打鸡血，那与此同时，你要让他接受你的建议，然后你可能又要让他保持一个比较高亢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这样他可能对吧？上班会上得更卷一些，是不是？ 还是挺有变化的。
对，我觉得沟通像刚才 M 姐说的很对，就是沟通的方式和沟通的技巧，它其实要求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当 S 你主要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能够看懂你的观众想要什么，然后能够有效的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老板的话，就是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过滤的，就是在上下级评级什么，很多东西是不能直接说出去的，就是你可能
对
要
对
考
对，
虑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就是如果一个我觉得一个负责的老板，他会把一些东西挡到自己的组员没有听到的地方，然后以及还有就是如何有效的把这个信息就是过滤。当然这是一个双方的过程，就是从下往上，从上往下，这个都是很有艺术的。
非常同意。
好有趣哦，感觉之前都没有认真想这些事情。
其实可能很多事情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不是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吗？就是你可能等你坐到那个位置了，你发现这个东西它就需要了，你也就自然而然的就会了。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前面，对吧？你说这个管人与不管人这个事儿，你怎么提前去预判呢？你怎么能提前去锻炼呢？可能最多就是带带 intern，然后或者是辅导年轻的组员。但是我们刚才又说了，他可能又跟这些又不一样，所以你总是有一个变化的。所以凡事总是会有第一次的嘛。也不需要觉得说你已经提前拥有这所有的这些能力了，你才可以当一个好的这个管理者。其实我觉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把他认为是当了这个管理者以后，从 IC 到管理者转变以后，他会对你的这些能力更有锻炼，对不对？所以就如果你对锻炼这些能力很感兴趣的话，那其实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思路，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的。
因为我得再提名一个，我觉得当管理者以后会可能会比较多用到的能力啊，我觉得就是这个multitasking。multitasking 中文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多
多线
任务并
程，
行，哎，
对。
对，多线程、多任务并行的这个能力，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的会更多一点。我还是基于我刚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这个职责的这个变化会变得更宽啊，你可能会有。同时，更多多个项目，然后再进行。你现在要操心的又不只是你自己这个人，你要操心你组里的这些人，所以就变成了你刚才歪姐说的心累，同时要想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这个会对你的这个多线程并行的能力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很多时候你会在各个会议之间不停的横跳，然后每一个会议都讨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你的大脑的，哎，一直要转，然后一直。还要去切换你跟不同人的沟通方式，然后要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稍微有一些了解，就像 Y 姐的老板一样，对你手下人的所有的项目都稍微有一些了解，这个我觉得是对于你的这多线程并行能力的要求是会有一定的在某些维度上面的拉伸吧。
我觉得这个还不得不加一，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吧。因为对于每一个直接产出者来说，你可能就顶多是同时开几个项目；但对于老板来说，他首先他自己的职责就有很多个维度，然后可能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和事情就真的是非常多，然后可能还要想很多跟，比如说这个未来发展跟业务，然后有可能还有包括这个招人、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可能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或者说自己能够控制的很有限。自从反正之前有过了一些体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像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当老板就是开会嘛，就是一天天开会，大家好像都谁都不会啊那种。但真的是经历过长时间，或甚至不用太长，就是连续几周下来，就是每天都是 back to back 的会以后，真的还蛮窒息的，就是那种状态，真的不是说跟一天到晚高强度的干活那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到最后你会有一种空虚感，就是尤其是如果这个会到后面没有达成什么实际的作用，或者大家无法达成一致，或者说开完会然后又有很多个开启了很多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是还不至像当 IC 的时候那种干完活之后的那种感觉。
你这说的岂不是大多数的会都是废会？没事，
我觉得
就是
depends，
这种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公司去年开始，也不是去年吧，就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说它要提高大家的效率，然后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 initiative，就是如果你不是 manager，如果你不是某一个业务，就是业务领域的一个带头人的话，那么你的老板，就是你的管理者，他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减少你在开会的时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直接产出者，就是你参与的会应该是你必须在那里，并且你能够给出你的贡献的会。如果不是这样的会，你甚至可以拒绝参加。然后呢，如果你被加入了太多这样的会，那你的老板显然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的这个组，大家是非常不喜欢开会的。就如果有任何可能性，这个东西可以通过一个文档或者是一个这种Slack 的 conversation 发生，大家就不会去开会。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大家在不同的时区，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是远程工作，所以大家并没有那么想说，哎，我们就是很快的聊一下这样子。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大家也会比较保护自己的时间。我个人就是在作为 IC 的时候，我觉得 OK，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高效的。我非常愿意这样做。然后呢，但我觉得老板的话，那就可能我在猜啊，那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开会，或者不能大家一起当面开会解决，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在背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或者说，那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这个工作还是要做的，那就要以不同的方式发生，那就变成了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更谨慎的来考虑，就因为你不是说可以拉过来别人来一起来 brainstorm 一下，你还是可以 brainstorm，但是不是大家可以先都想好了，然后把这个会议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或者大家干脆就每个人先想想，然后就直接开个 doc，然后这样想一想，然后最后花时间总结一下，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这肯定有 pros and cons，但是对于一个怎么说比较技术导向的 IC 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少开会还挺好的。
哦，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感觉我从前司到现司也是有一些经历的，因为感觉我们前公司是比较喜欢开会的这种，凡事儿，对吧？开个会，然后大家当面聊一聊，然后
我
那
经
个会
常
上可
在
能。
上一份工作，我经常会有一种这个会到底干了啥，以及我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也或者说为什么需要我在这里？或者说这个会议发起人他开这个会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就有一
对。
种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说了啥。我
对，
不觉得大家开完这个会，相对于开会前的状态有任何差别，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
对，然后后来我来了我现在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有一些大佬是从 Y 姐你们公司过来的，然后我就在想说，他这个写 doc 的风气是不是从你们公司带过
哦，
来
没有
的？
写 doc 应该是从 Amazon 来的，好
哎，
像
对对
我
对
知，
对。
对，都是从 Amazon 来的，应该是。
就是有一些大佬会非常明确的说，一个会你必须要给我提前发一个 doc，让我来 pre-read 一下。就是你这个会议的目标必须要明确，然后你这个提前的准备必须要充足，以及我必须要看到价值，我才会去你这个会。然后有的时候他会直接讲说，你这个会难道不是一个 Slack message 就可以的吗？然后或者说你
对，
搞
我
一个
觉
Slack
得，
channel 不就行
真
了？
大可能就是，当然有真大最好，但是你至少就是你让我去这个会，你要告诉我你需要我干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你不能说啊，我觉得你需要在这儿，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需要你干什么，这个东西就说明啊，那可能我不需要参加这个会，然后就可以拒绝吗？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能力？就是可能又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沟通能力又联系起来了。就可能你在公司里面找到特别合适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在超过你自己组之外，跟其他组或者跟其他同事再去沟通的时候，要找到合适的方式，然后以及找到最高效的方式，甚至你能够把一个会给主持好了，把一个会给开好，这个能力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因为是越往上走，我觉得越重要。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嗯，
有趣，感
神
觉发
奇，
现了一些奇怪的隐藏技能。
神奇，神奇，
然后我觉得除了刚才 M 姐说到这些，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你可能还真的要喜欢这些事儿，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绩效考评 （performance management），它其实是非常繁琐又不是那么有趣的工作。但是你当 PM manager 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你如果不喜欢，或者说你不喜欢当领导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很难支撑自己要做 这些比较繁琐无趣的事情，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就是这个当领导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你真的是对这些要做的事情感兴趣，而不是只是为了这个头衔，或只是为了说哦，现在感觉到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大了一些，这个可能还是挺难继续走得很远的。至于适不适合的话，我自己的体现就是，我好像没有见到过什么好的领导者，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people person，就他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然后要比较喜欢社交，能共情，然后情商。我们这里所谓的情商，不是说你那种非常圆滑或什么，而是说在职业就是比较正式、比较职业、比较专业的场合，你能够，我们说叫 read the room，就是感受到一些潜台词，能够观察上级下级，能够观察很多没有说的语境，然后我觉得是这个可能就是我所谓的情商，还有我觉得专业技能其实也是当好管理者的一个重要一部分，就是刚才像 M 姐说的，你需要有观察力和判断力，如果你没有就是当这个领导者这个范围的专业实力的话，其实你的判断力会不够好，因为你可能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该有的状态都不知道。这个还是挺难做一个很好的领导的，
嗯，非常同意，非常喜欢 Y 的这段总结。感觉可能
是吧？
兴趣驱动，兴趣驱动，再加上有一些先天的一些特质，然后就会让你这个管理者的这个角色转变来得更轻松一点。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你也可以认为，像刚才我们说的，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锻炼机会，对吧？因为
嗯，
可能
对对对，
到那个位置了，然后你不得不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
嗯。
可能就更多的锻炼起来了。
对对，我觉得有些东西就听起来好像是，比如说比较喜欢就是 social，比较喜欢社交，然后情商，然后能共情。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是描述的一个可能是先天，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职场里面的体现都是可以训练和都是可以通过自己更有意识的想要达到一个状态来完成的。然后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话，这个都是不是特别困难的。
嗯，是的，刚才其实歪姐说的这个 social 能力啊，然后或者说一些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表达能力，它可能也跟你的性格是 I 人还是 E 人也不是直接有完全的这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的。对，
对，
也是基本上大家其实在职场上，尤其是北美职场，很多的社交它还是挺公事公办的。我感觉可能也没有那么需要你天天去，对吧，喝酒啊，然后这个走关系啊这些东西的。诶，感觉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也不需要为自己去预设很多个障碍，
对
对，
对
可
对，
能
我觉得都
不
是
需要
可
觉
以
得自己
通
这个不行。
过锻炼来达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
那最后我觉得要给歪姐一个灵魂拷问，就是你觉得你要不要试一试管理岗？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当有机会，然后我当时的状态又恰好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是愿意去试试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体验。就我自己其实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很多遍，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毕竟你如果做不好或者自己不 enjoy，毕竟做一个管理者，你还是可以转回 IC 的，就前提是你愿意去做一些还是依然需要你直接产出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其实比较积极的一个层面是，它毕竟可以给你开一个新的视角，就是你现在之前如果你做一个 IC，就是 OK，我可能就是从自己角度出发，但是如果你尝试了管理岗之后，你可能会增加一个哦，那其实除了我自己看到之外，我现在还有一个老板的视角，就你可能能从那个角度去多想一下，就是其实作为我的老板他其实更想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认为重要的这些东西，哪些是真的重要，哪些不重要？我觉得可能会挺有意思，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之前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总有一些犹豫。就是我们刚刚说，我有一些这个 bureaucracy，还有一些这些工作可能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一开始我和 M 姐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对这个节目有一个命名，后来觉得说，这个命名可能不是很合适，因为毕竟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你要当领导者或管理岗，还是需要有机会的。不是说我想转就转了，而是说，哎，恰好有这样一个坑，恰好大家觉得说我合适，那可能我有机会去试一试。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等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当我有兴趣的时候，恰好有一个职位，我觉得 OK，我是非常愿意去试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前，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也觉得的话，我要加个10086。我觉得首先这个增加看问题的视角，这个我觉得太对了。就是我感觉 你当了这个管理者以后，你简直就跟照镜子似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知道，身为一个老板，你想要什么了，也非常直观的你会知道这件事情。那你知道了以后呢，你可能就能够更好的做一个下属，然后对于你老板来说，你就可以能够把这些积极主动性的这些东西有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来，因为我们节目上面反复提到的一些技能啊，像什么积极主动啊，什么主人翁精神啊，什么沟通能力啊这些。当你成为了这件事情的这个裁判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对他的要求和标准到底在哪儿这个事情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增加康文学的视角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尝试的，或者说尝试了以后的最大的收获吧。这个比较扎实的对自己的帮助，就是我能够去更好的理解职场上的规则了。然后第二点，我觉得非常同意的是，这个当然肯定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嘛。但我就是要提一个点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是鼓励大家主动去跟老板沟通沟通。就可能等到你的这个职位快到了，或者说你很早的时候就可以去跟老板去提我的职业规划，对吧？然后你可以说我3年以后、5年以后我是想走什么 track 的，然后那老板也可以帮你去留意这方面的机会，以及他培养你的时候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多培养。对，尤其是在北美的职场上面，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争取嘛。而且很多机会其实真的是人为创造的。就如果老板觉得组里的人全都不感兴趣，对吧？大家都很高兴的在当 IC，一是没兴趣，二是我也没看到大家有什么没积极主动的争取，那可能他就自己就先都带着了。但如果有一个人说，其实我还是挺有兴趣，对吧？带个人的，那可能下次再来的这个新人就归你了呢，对不对？然后，所以我感觉很多事情也是可以主动创造机会的，所以在这
对，
边。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等待机会或者说看机会，不代表你不应该主动的去争取，你要表达你有兴趣，然后一直在说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机会可能才会找到你，对吧？就是否则机会可能也不知道往哪边来。
没错，没错。
那我们刚才就是不知不觉聊了非常多，可能我打岔打了好几分钟，但是我们今天差不多聊的就聊到这里，然后跟大家讨论了一下这个 IC 和管理者分别需要什么能力，然后呢，他们这个有什么不同，然后以及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一下，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收获。不知道 M 姐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感觉其实还是在最后给大家，打一打鸡血，对吧？大家在职场上面还是鼓励大家多去尝试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对吧？给自己多找一些挑战。但如果想躺平，就想 fire 的话，这可能是另外一条发展路线了。但是尤其是我就在北美的时候，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对吧？就是说咱们这个少数派或者少数族裔。你就是要 stay in the game，对不对？你就是要往上走，然后我就是要在牌桌上不下来，这样我们才能够作为一股力量，对吧？慢慢的扩大自己的这个群体的一个影响力。大家都说其他的什么情况下边有哪些人容易抱团啊，这个那个的。那我们但有如果有更多的人走上管理岗位的话，那可能也可以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技巧，然后以及产生一些更永久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对，在北美这边。多多往上走一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好了，不如今天就让我们结束在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状态下面。
可以可以，好的，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有道是先说拜拜。
那在我们下次开始管人之前，祝大家的生活都能
赶上开花。
节节高。